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两名幸存者被从废墟中救出，美国马里兰州检察官将独立调查黑人青年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事件，中国和韩国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国被列为美国2015年特别301报告优先观察国家之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尼泊尔震后的最新动态。尼泊尔的救援人员星期四从上星期强烈地震的废墟中救出两名幸存者，这给悲痛中的人们带来些许欢乐。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近6000人。救援人员在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宾馆的废墟里把15岁的男孩塔芒救出时，人们为之欢呼。几个小时后，这家宾馆的一位30多岁的女厨师也被安全救出。救援人员用担架把塔芒送到一个临时医院，医护人员说他只受了轻伤。塔芒说，上星期六发生地震时，他感到非常恐惧和无助。救援人员说，那位女厨师意识清醒，可以说话，感到自己是死里逃生。来自世界各国的救灾小组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各救援组织也努力把急需的物品送到幸存者手中。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采访了加德满都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说这里的建筑物都被震坏，牲畜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多少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和耐心，同时检察官将决定是否对参与逮捕黑人青年格雷行动的6名警察提出起诉。格雷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星期四，警方把有关格雷死亡原因的调查报告提交给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比自行设定的期限提前了1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份内部调查报告所做出的结论。警方对这一案件的不透明做法使很多人更加不满，他们认为当局不肯透露有关格雷死因的信息。4月19号，格雷因脊椎受伤而死亡。马里兰州检察官莫斯比星期四说，他的办公室正对格雷死亡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他说，我们请公众保持耐心与和平，要相信司法体系的运作。星期四，巴尔的摩商业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但在晚上10点开始宵禁后，街头基本上不再有人。有关当局说，宵禁很可能会持续几天。那么针对巴尔的摩发生的骚乱事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他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几个月来，美国各地相继出现骚乱，指责警察行为失当。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这个星期呢，也爆发了冲突。针对指控警察当局和民权团体呼吁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影机拍摄他们的行动，可是呢，这里涉及了很多问题，摄影机的价格、拍摄下来的影像的管理，还有技术的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休斯顿警察局局长查尔斯·麦克莱兰支持使用随身摄影机，不过他说这样做也会带来问题。
使用哪种设备、安置设备、下载时间、储存空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大挑战。
过去两年来，休斯顿警察局一直在尝试使用摄影机，每天让大约100名警官佩戴随身摄影机。可是麦克莱兰说，让几千名警官携带随身摄影机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处理他们拍摄的影像。
我们要支付警官加班费，让他们下载影像，建立索引。
而那些录像展现的任何事件的场景是有限的。麦克莱兰局长说，这样的镜头有很多东西都拍不到。
一位警官可能转过头去看别的地方，可是他们胸前的摄像机是朝前的。
在休斯顿等城市里，大多数使用过这种摄像机的警察都喜欢这种摄像机。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警察局长正在从预算中拨款，并且呼吁他们的上级提供资金，建立资金来配备随身摄影机。
他说，法律问题专家也在考虑如何处理普通公民拍摄的录像和照片。
民众也在拍摄录像，他们如何处理录像，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向执法机关提供信息？
沃特金斯和麦克莱兰还担心，如果一段录像坏了或者丢失了该怎么办。
This technology is man-made and sometimes
这是人工技术，任何人工技术都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故障。
麦克莱兰说，技术故障可能会让巴尔的摩等已经不信任警察的城市引起混乱。他还担心这种摄影机会让警察和民众之间的日常交流越来越少。
警察在拍摄老百姓，老百姓也可能用自己的手机在拍摄警察。
他说，随身摄影机有好处，可是摄影机每隔几年就会过时，需要更新，这就为警方带来了一个持续性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则有关安倍晋三对美国访问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强调美日两国的强大关系，并对拟议中的太平洋贸易协议表示支持。不过部分亚裔美国议员对安倍没有像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做性奴的慰安妇道歉深感失望。下面是塞恩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议长先生，日本首相阁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此次讲话前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I offer.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及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对此所表达的悔恨。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并进行改革。
We are changing.
我们正在改变旧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对安倍没有向慰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众议员麦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安倍错失了展示领导风范的时机。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确保日本的一些小孩和妇女充当性奴隶。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这位战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他说，
我来这里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而我是慰安妇的活见证，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过去是希望，现在是希望，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说他所谈到的未来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呢，韩国和中国当局对此提出了批评。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有关日本战争历史的争议不会阻碍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三在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就战争表示了忏悔，并向死于战争的人表示哀悼。不过，安倍没有像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那样，直接承认日军在当年殖民统治亚洲大片地区时所犯下的暴行，并且道歉。他们尤其要求日本为当年把大约20万名少女和妇女略为性奴，也就是所说的慰安妇，而做出补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首相失去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
重要的是通过诚实的承认和反省过去的错误，来与国际社会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但日本却背道而驰。
中国媒体也批评安倍的演说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一贯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恪守村山谈话的历届内阁关于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 在安倍着手扩大日本军事作用之际，历史问题继续让东京与邻国的关系陷于紧张。安倍曾表示，他将遵守前任的道歉态度。天普大学东京分校当代亚洲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杜加里奇说，安倍拒绝直接承认日本当年犯下暴行，这反映了他本人的信念。他说，
他对这个问题有感情投入。我认为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时候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杜加里奇教授说，按照中国和韩国的那种要求道歉，会让安倍损失很多政治支持。不过他说，安倍不愿道歉也是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自己有道歉的必要。杜加里奇说，对安倍来说，就选举政治而言，二战慰安妇争议的重要性比不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在 TPP 问题上，安倍需要从日本农民那里争取让步。
这比慰安妇问题复杂多了，因为在性奴隶问题上你不可能丢选票的，而在农业问题上真的有可能流失选票和捐款。
安倍已表示，他愿意放眼未来，结束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过，韩国世宗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分析师金盛哲说，安倍拒绝承认过去，这加强了首尔方面对东京军事崛起的担忧。他说，
韩国人民认为他们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体验，所以基本上说他们不希望日本有强大的军力。
不过金盛哲还说，还是有很多韩国人支持在贸易以及遏制朝鲜核威胁问题上与日本合作。他说，
所以韩国和日本应当在很多方面合作。如今历史问题只是两国冲突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冲突。
金盛哲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能够防止历史纠纷升级成为冲突，那就是华盛顿跟日本与韩国都有牢固的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安全和经济关系等议题。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二战结束期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索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旧金山湾区展开对加州的三天访问。他在斯坦福大学表示要向硅谷学习，他所到之处场外都有民众的抗议声浪。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美国东岸行程，星期四来到西岸的加州。他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向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发表讲演。他表示，日本企业必须向硅谷学习。安倍说，我们要赶上他们，否则日本将丧失活力。硅谷是北加州湾区的南湾地区高科技公司的集中地。安倍计划在未来五年派遣200家日本公司代表来硅谷取经。他表示，仅仅模仿硅谷的系统还不够，日本企业必须彻头彻尾地吸收硅谷的文化。安倍还访问了硅谷的大公司，包括脸书和制造电力汽车的特斯拉公司的负责人。安倍对加州的高速铁路工程非常有兴趣，估计会在和加州州长布朗共进晚宴时介绍日本的高铁科技。布朗州长一直在推动68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项目，将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日本也在争取承包工程。在安倍抵达旧金山的两天前，主要由华人和韩国裔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据组织抗议活动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执行秘书长林世东表示，当天在斯坦福大学的会堂外，有几百人对安倍的车队高声抗议。林世东说，
那么其中包括有华裔、韩裔，还有美国人，还有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那么在他来的时候呢，在安倍进入场地的时候呢，我们声音是真的是非常大啊，那么几百人一起在喊，有麦克风。那么他和安倍和他的保安应该有被吓到。
安倍的讲话还包括日本国内问题和美日关系。林世东表示，
就是没有提到慰安妇的问题，更是没有提到道歉的问题，道歉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很失望，因为他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中日矛盾和日韩矛盾真正的解开。
安倍星期五中午将在洛杉矶参加亚洲协会的活动，韩国裔和华人团体已经动员地方，将提供大巴载运民众到市区向安倍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也就是4月30号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中，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地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感到担忧。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弗朗茨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也就是5月3号前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推动广播市场的互惠原则是美国政府的优先政策，而美国不会限制俄罗斯和中国等媒体在美国的采访自由。弗朗茨驻青承认，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是个错误的示范。不过他指出，这几天发生在巴尔的摩抗议事件中，警察展现自制，对待媒体采访的做法有所改进。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在全球推动新闻自由的美国，如何处理国内的骚乱事件，如何对待采访的新闻媒体引人瞩目？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驻青弗朗茨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what we saw in Ferguson, Missouri, last year was the wrong.
我认为去年在弗格森所看到对待抗议者的方式，警察过度反应，尤其是不当对待记者、监禁、推打，是处理事情的错误方法。过去几天，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警方展现了更多的自制。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ays in Baltimore, I think, is more restraint.
弗朗茨驻青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坚持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在弗格森骚乱事件之后，警方在对待采访巴尔的摩抗议的媒体时做法有所改善。专访前，弗朗茨驻青和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塔克参加一场外籍记者中心有关新闻自由的简报。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被自由之家报告列为不自由，香港则被列为部分自由。塔克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今年注意到香港的问题和他对新闻媒体的攻击有关。一方面是记者直接受到的人身攻击，其中有一起袭击尤其野蛮；另一方面是网络攻击，有一家新闻网站因此瘫痪。这两种攻击都对在这个地区获取信息有负面的影响。报告的发现也反映了这一恶化情况。
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和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这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会呢，试图要寻找的答案。下面是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计生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需要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 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How could the world have enabled？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孕后期的妈妈诞下的宝宝的体重超过污染较严重的前后年份同期出生的宝宝的体重。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出台的这份报告发表在期刊《环境与健康展望》上。报告的主要作者是美国罗切斯特医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大卫·里奇。报告发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怀孕8个月的妈妈们诞下的婴儿，平均来说比2007或是2009年同期出生的孩子重23克。报告还指出，孕期8个月之前没有观察到任何对婴儿体重的重要影响。先前也有研究指出婴儿体重与污染有关联，但是并没有指出在怀孕的哪个阶段有关联。李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先前的研究不同，他们研究的新颖之处还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污染降低会对胎儿体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前的很多研究都在关注污染加重对胎儿体重的影响。
Here, when pollution levels went down, we see an improved health outcome. So that kind of should give us more belief in the fact that maybe air pollution is contributing to birth weight changes. But what it demonstrates is that there's a clear public health benefit here. Even for a very short time,
我们的研究发现，污染降低会带来健康上的改善，这样会让我们更加相信污染对胎儿的体重有影响。这证明，甚至在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城市，一段很短的时间的改变也会带来公共健康上的改善。
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连续47天，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包括叫停工地的建设、关停工厂、限制机动车出行，还进行人工降雨。李奇说，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北京为污染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自然实验。报告研究对象有83600多名婴儿，他们都是足月出生的。他们的母亲分别在2007年到2009年在北京的西城、海淀、丰台、朝阳等区域生活。这些母亲当中有5000人孕期的最后一个月恰好在北京奥运期间。但是也有研究人员指出，这份报告并不能够最终定论，因为在奥运期间也会有其他没有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到婴儿的体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南加州的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对还在调查中的月子中心案的10名中国证人提出控诉，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庭的命令弃保逃回中国。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中出现的生产旅游和月子中心的问题。一个多月前，在美国联邦探员对南加州的月子中心进行突袭扫荡后，逐渐销声匿迹。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这些月子中心涉嫌帮助孕妇来美国生产，以便让他们的婴儿成为美国公民。这些月子中心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官同意不指控他们当初在申请签证时没有如实报告来美国的目的，用来交换他们为月子中心案的调查作证。作为证人，他们在调查期间必须停留在美国。被调查的南加州的月子中心涉嫌移民和税务诈欺，以及没有如实申报在中国和香港的账户。这个月，检察官发现一些同意作证的中国产妇和他们家属逃回中国，于是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罪名是妨碍司法，蔑视法庭要求他们在调查期间停留在美国的命令。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莫若泽克指出，十名被告是南加州的月子中心的客户，他们支付了最高$50,000，谎称来美国旅游几天，以取得临时的旅游签证。另外一名证人没有被要求停留在美国，但他也涉及了签证作弊。月子中心案的证人29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指出，现在有11人被发出通缉令，如果被定罪，他们将会因为签证申请资料不实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以及妨碍司法的5年刑期。至于蔑视法庭的刑罚没有上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的动态。国共两党即将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台湾在野党对于这项主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本月20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期间不得签署任何协议。
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不能签署任何拘束到政府的任何协议，没有公权力的授权，他不能够签这些东西。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台湾在野党立委近来纷纷在立法院就朱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不希望2014年国共论坛所达成的19项建议企图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情况再度重演。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你朱立伦现在主席会了，国共论坛也在前面了，朱立伦现在表明了他不参选总统了，那他去谈回来的东西，如果按照以前的黑箱谈完以后，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谈完以后回来，就变成国家的一个施政方向，这头马主委。
庄瑞雄委员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讲得很清楚，民间团体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和对岸签署任何协议。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表示，两岸签署的许多协议在落实上都出了问题，台湾希望能继续协商，中国的态度则并不积极。
现在中国甩脸是什么？赶快，好龙斌也好，朱立伦也好，赶快来我这边朝贡，然后确认九二共识，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李俊毅委员指出，国共之间密切的互动已经弱化了陆委会在两岸协商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使得台湾也走向以党领政的情况。夏立言主委答复说，陆委会的角色并没有被弱化，他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会面也正在安排，双方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畅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朱立伦在朱席会当中应该要有胆量向习近平说，我来自中华民国，如果不敢说的话，回来的时候请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台湾要用正面态度面对两岸交流，不论是政府对政府、政党对政党、民间对民间、城市对城市，都要用正面的态度， 两岸用这样的方式交往对全民是有利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对推动两党及两岸关系稳步向前都有重要意义，相信两人为此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朱立伦将于5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访问，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4号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朱立伦将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现任党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4月30日闭幕。在会议的第一天，藏人团体在现场播放了藏人自焚的影像画面。身为基督教信徒的人权律师夏军对自焚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下面是海伦和穆小艺的报道。
在第十届族群领袖研习营为期4天的会议中，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向与会的其他民族、宗教团体代表介绍了西藏的整体形势、藏人面临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等。与会的基督徒代表之一、大陆维权律师夏军在听取了关于西藏的报告后指出，很多藏人受到宗教迫害的事例与基督徒遭遇相似。他对于藏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对他们反抗、谴责迫害的行动表示赞赏和支持。夏军称，发表报告的代表在会上播放了藏人自焚的画面。他从基督徒教义中生命由上帝赋予，不能自己结束生命，以及佛教不杀生的角度提出质疑，藏人是否可以选择和平静坐等其他方式来取代如此痛苦的自杀方式。夏军还质疑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研习营这样的公共场合播放自焚画面的做法。
后来我又提出，我说你们要是有停止自焚的话，那么就不宜在这个公开场合播放自焚的这个画面。播放这种画面呢，实际上客观上起到了一个鼓励的作用，鼓励自焚的作用。
索朗多吉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主管，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共有138位藏人自焚，大部分都是诉求西藏自由以及让达赖喇嘛回家。他表示，尽管这些藏人勇敢地为民族诉求牺牲，但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人们这么做。
作为一个藏人行政中央也好，支持西藏的团体也好，他们都会呼吁藏人不要再自焚啊。而中国政府一直说那个怂恿或者鼓励自焚是绝对是没有的一个回事。
对于是否参与组织自焚事件，索朗多吉表示，
自焚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些自焚的他们自己在什么情况是自焚，那些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索朗多吉称，藏人行政中央的态度是停止自焚。现任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格桑坚参在参加 VOA 卫视节目时也表示，达赖喇嘛并不鼓励人们采取自焚的方式。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越南星期四举行阅兵式，纪念当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方城市西贡，从而结束了长达40年的战争。那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阅兵式在越南南部重镇西贡市中心举行。共产党军队统一越南后，为纪念已故的越共创始人和领导人胡志明，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大约6000名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方队走过当年的总统府，现改名为独立宫和统一宫，纪念1975年4月30号北越坦克攻陷西贡，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西贡的陷落不仅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同时也结束了美国为遏制共产党势力在该地区蔓延而卷入的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星期四的庆祝活动充斥着激昂的爱国歌曲和音乐，越南当局还展示了大量描写当年战争残酷景象的图片和录像。 前战地摄影记者蒂姆·佩奇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南变成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我希望看到腐败现象消失。
战争给越南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创伤，尤其是平民伤亡占极高的比例。越南政府表示有4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大约有58000名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阵亡。越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日恰好与越南和美国建交20周年纪念日重合。美国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游行庆典，但是美国官员预计将出席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活动，纪念越战最后一天阵亡的美国军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周在马来西亚开会的10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明年开启东盟经济共同体进行了乐观的预测，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仍然存在很多严峻的挑战，并且各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观点不一，分歧扩大。下面是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东盟年度峰会的核心议程往往是如何巩固10个成员国的合作和贸易，但是近年来各方的分歧却成为峰会的主题。中国对富有战略意义和富藏石油的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因此造成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尖锐分歧。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围海造岛工程正在进行。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基地和简易机场巩固这些岛屿。近年来，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台湾也在其列。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告诉当地记者说，东盟领导人希望劝服北京避免与东盟国家冲突是有利于其利益的，而该地区的任何动荡对中国无益。但是东盟的立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对于东盟峰会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评论表示深切关注。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事情。长期以来，中方坚定地维护南海的主权和主权权益，同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中方一直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有关问题。
自2002年开始，东盟和中国一直寻求通过谈判制定一套区域行为准则。这项准则旨在确保该地区国家在争议水域的经济和领土利益得到保障。对话自2012年开始，但是到目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泰国经济学家宋冯说，尽管东盟领导人已经表示担忧，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推进其南中国海政策，使用经济和安全政策来对各个国家进行惩罚或者奖励。
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等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在南中国海咄咄的逼人，这就像是中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这样的海上政策。
宋峰说，中国的立场可能在有争议水域导致更多冲突。他说，由于东盟成员国在是否支持北京主权要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对中国采取一致立场，特别是他们对北京的经济依赖性与日俱增。美国之音科尔本曼谷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星期四举行四方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摇摇欲坠的停火。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同意脆弱的停火需要稳定。二月份签署的停火协议开始的政治进程应该以设立工作小组来加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要求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并强调欧安组织必须能够进入到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接触线上的几处地方，以便监督停火。 波罗申科今年二月呼吁向乌克兰派驻国际维和使命团，指出欧盟的警察特派团将是最好的选择。他在星期一与欧盟官员的一次会议中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要求欧盟部署行动来帮助建立适当的安全条件，履行停火协议。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回应说，欧盟将派出一个文职的评估团来探讨如何协助乌克兰，但是将不可能派出一个军事团体。美国卫生机构官员将关闭去年埃博拉危机最严重时在利比里亚设立的一个医疗站。目前利比里亚准备宣布已经清除这种致命的病毒。利比里亚已经连续32天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5月9日，世卫组织很可能将宣布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解除。美国政府去年向利比里亚派驻2000多名军人，并在利比里亚设立了15个医疗站。由于埃博拉病例逐渐减少，美国军人于今年2月撤出了利比里亚。世卫组织说，埃博拉病毒造成1万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自西非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至少24340人受到感染。埃博拉病毒在利比里亚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据报有46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俄罗斯无视明斯克停火协议，在其境内继续关押的乌克兰人质的命运仍然感到非常担忧。在这些人质当中，有乌克兰最高议会议员以及欧洲理事会议会的乌克兰代表纳迪亚·萨夫琴科，他去年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抓获，移交给俄罗斯关押。萨夫琴科女士被指控与2014年6月的迫击炮袭击导致两名俄罗斯记者丧生的事件有关。这两名记者当时正在报道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下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萨夫琴科曾经进行长时间的绝食抗议，抗议他的被捕，并坚持说针对他的指控是编造的。美国对萨夫琴科女士的命运深感担忧，并敦促让她能够接受由乌克兰驻俄罗斯大使馆指定的医生进行的身体检查。另外一名人质是奥列格·森特索夫，自从他2014年5月11日在克里米亚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被捕以来，已经被未经审判拘押将近一年。有关方面4月8日宣布，森特索夫的审前关押期将再次延长到至少5月11日。据报道，森特索夫4月8日在莫斯科的列夫托沃地区法院的聆讯上说，他不同意继续延长他关押期的决定，因为从来没有人事证据显示他被控 去年参与或组织在克里米亚的恐怖活动。美国驻欧安组织大使丹尼尔·拜尔说，森特索夫被捕之后，乌克兰领事官员一直无法对他探视，这进一步显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行动的非法性。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离分子履行他们在明斯克停火协议中的承诺，立即释放萨夫琴科女士和森特索夫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的其他乌克兰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